目前中国正在系遭遇范围更加广泛嘅一波感染潮，从南到北多个省市面临住新增病例数同时爆发嘅局面。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嘅统计，响10月20号全国报告咗26824宗嘅新增病例。响过去几日激增嘅病例使到地方政府加强封锁。中国首都北京周末总共是报告了3宗的死亡病例，北京市政府已经是要求外地进入北京的人员抵京之后连续3日核酸检测呈阴性才是能够离开各自的住所。河北省最大的城市石家庄从星期一开始实施为期5日的封锁，而就在几日之前，该地成为了中国首批大幅放宽新冠防疫规定的城市之一。南方的广州市白云区亦都在星期一宣布封区5日。最新的一波疫情可能使到中国更加难摆脱他们近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中国政府在11月11号宣布放松一些疫情管控措施的20条，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将会走出新冠清零措施的信号，当时市场信心受到一定的鼓舞。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格雷厄姆表示，随着新冠病例的攀升，亦是地方重拾管控封锁，中国国内外企业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在这个周末确实是看到了一种的转变，我们看到了企业所信心的和实际发生的之间的距离，或者是北京所暗示和地方政府实际所做的之间的距离。专家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宣布的新措施可能指向是重新开放，但是难点是在于如何在防止新冠疫情的严重爆发以及不施加过度限制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当局是敦促地方避免不负责任地放松新冠清零措施，暗指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在20条颁布之后急于放弃检测的要求，造成了病例急剧上升。中国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在11月18号的发布会上面表示，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并且表示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为最终的重新开放做准备。在上述同场发布会上面，中国官员要求加强方舱医院的建设，为了提升医疗卫生系统处理新冠危重的病人的能力，表明中国正在为未来更加严重的感染潮做好准备。中国国务院在星期一仲发下了4份的文件，对核酸检测以及风险区划分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要求，其中规定未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不得扩大核酸检测的范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表示，商界欢迎任何解封的信号，当对经济的实际推动仲是要看政策的落实程度。夏富鲍尔说，现时的问题是实施有多少的封锁将会被解除，看看是哪一些的地方。代表200多家在华经营美国企业的游说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中国最新的放松政策表示欢迎，声称在华美企业在华企业的经营受到新冠清零政策的严重干扰。该个组织的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表示，成员是希望当地的情况将会得到改善，包括在中国境内更加自由的旅行，以及是更少的破坏性封锁。消费者需求需要提高，以帮助为中国市场生产商品的美国公司。但是巴里指出，美国商界亦都意识到在中国推动这些的政策存在着困难，而在这个一定程度上面抵消了他们对这些变化的乐观情绪。巴里说，对2023年的乐观态度必须要受到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难题的影响，如果他们开放得快，而病毒比以前传播得更加广泛，这样医疗系统将会面临着一场比迄今为止经历的任何事情都要差的灾难，并且对经济造成相关的损害。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自疫情爆发之后一直是坚持新冠清零的策略，造成了经济和社会成本越来越高，这个促使到中国官方考虑放宽限制以重振经济。中国经济在10月遭遇到进一步的放缓，中国统计局在上个星期公布的10月经济数据显示，长达一个星期的中国国庆节假期对消费促进作用极具有限。作为消费指标的零售总额自5月以来首次为数，工业增加值是增长放缓，房地产的投资加速回落。中国今年好可能无法实现官方制定的 5.5% 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在今年前9个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3%。 一些国际银行以及投资机构预测，如果中国开始取消防疫限制措施，中国经济明年同比会加快。瑞银表示，预计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 3.1%， 明年的经济增速将会回升至 4.5%。 高盛预计中国可能在明年的春季重新开放，随着限制的取消，全面开放可能会推动中国股票的上涨 20%。 但是该国机构警告说，如果重新开放被推迟或者是没有实现，中国股市可能会下跌 15%。一些专家认为，还未有看到中国官方决心扭转新冠清零政策的信号，但新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需要半年甚至几个季度才能够体验。分析指出，中国国内外的需求疲软，中国政府的刺激措施主要是增加政府主导的投资，由国有企业是推动，这些对改善私营企业的经营困境以及提升消费者的信心作用有限。格雷厄姆表示，由于中国政府的长期宣传，中国很多人对新冠病毒的恐惧根深蒂固，这种的逐步放松的政策并不能立即是刺激消费者的支出。格雷厄姆表示，在大家所看到的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活动之前，消费不会好像美国以及欧洲这样真正的飙升，因为大多数人仍然是对病毒感到害怕，大多数人仍然是会害怕感染新冠。海投宏观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普利查德表示，如果中国现时就放弃新冠清零政策，这样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测就会下降而不是上升。普利查德在这个月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从中期来看，摆脱新冠清零的做法对中国经济是积极的，但是重新开放的直接干扰可能会超过保持该个政策的成本，特别是如果老年人的疫苗覆盖率在转变之前是没有大幅的上升的话。根据海投宏观对南韩、日本以及香港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研究，在选择和病毒共存并且重新开放之后的头三个月里面，人群流动性反而是会下降，大概在6个月之后，随着新增的病例的下降以及对病毒恐惧的消退，社会活动才开始呈上升的趋势。而此外，中国仲是面临着外部环境放缓的局面，随着全球经济面临着下行的风险，中国通过传统的出口优势来拉动增长面临着难度。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海瑶在上个星期的一份分析报告当中指出，十月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同比下降 26.7%， 是工业生产所有项目当中收缩幅度最大，集成电路占中国出口的最大份额，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标志。彭海瑶表示，这个项目的大幅收缩给予了大家一个重要的信号，即是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放缓，并且将会影响出口以及相关的制造业活动以及就业市场和制造业的工资。格雷厄姆认为，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以及是疫情导致供应链的中断，一些国家逐步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这个可能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格雷厄姆表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中国至少在全球供应链扩张问题上面已经有些出局，虽然不能够完全归因于新冠，但是这个是在中国真正看到外交关系冻结的同时发生，特别是同西方国家最明显的是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